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翻到马可福音十三章，我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马可福音十三章一到二节。 Gospel of Mark， 弟兄姊妹请起立，我来诵读这段神的话。马可福音十三章一到二节，这是神的话。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弟兄姊妹请坐。我们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复活的主日，让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赞美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主，若不是因着你的恩典，我们今天是何等样的悲惨的境况呢？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给了我们这样的恩典，给我们气息，能够来敬拜赞美你，来得到这一切属灵的福分。主，就求你的话，你的圣灵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借着你的话语，真能够让我们认识你，更加的爱你，跟随你。也求你洁净孩子的身心灵，让孩子所讲的单单为荣耀你，建造你自己的教会。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今天我们要来看马可福音十三章的一到二节，很简单的两节经文，就是耶稣预言圣殿的被毁，就是 Jesus prophesied the temple will be destroyed。 那么在讲到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马可福音十一章到十二章的结构和内容。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马可福音的结尾，就是从十一章开始一直到马可福音的结尾，主要是讲述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到圣殿，然后受难，被钉十字架，复活，就在这一周内所发生的这些事件，从十一章到结尾。我们知道十一章到十二章记述了主耶稣当他在地上的福音事工即将结束的时候，他荣耀地进入耶路撒冷，然后他洁净圣殿，然后并抵挡回击那些文士、法利赛人、西律党人和各样宗教领袖的攻击。这是十一章、十二章给我们记载的。那么十三章就是主耶稣在被捕之前向门徒讲述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主耶稣在被捕之前，在他受难之前，他要向门徒讲述教导将来或者末后要发生的事情，就是一个末后的预言整个十三章圣经学者通常把它称为橄榄山的讲论，就是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我们知道主耶稣在这个有登山宝训主耶稣在这里有橄榄山的讲论我记得在神学院考试的时候有一道题就是问主耶稣橄榄山的讲论在哪里我不知道这个怎么回答当时。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讲道，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道中是一个很长的讲道，是主耶稣对门徒最后一个重要的教导。就如一个父母在临终的时候给儿女留下的临终的遗言，就是吩咐儿女一些最重要的事情What is the important thing? Like a will. 主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中预言了圣殿被毁啊，在这个橄榄山的讲论中预言了圣殿被毁，预言了耶路撒冷被毁，还有大灾难的降临，以及主耶稣将来荣耀的再临。橄榄山的讲论，主耶稣在十字架之前，在上十字架之前教导门徒将来要发生的，或者是说主耶稣对门徒们有关末后的预言，就像我们讲启示录一样。如果我们把十三章概括一下的话啊，用一句话概括一下的话，或者说橄榄山的主要的主题是什么的话，就是主耶稣教导我们苦难和应许的盼望，就是教导门徒你们会有苦难，但是你们有应许的盼望，这就是重点。我们今天仅仅学习主耶稣有关圣殿被毁预言的教导的真理内容，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经文的内容很简单，就两节经文，就是耶稣从殿里出来的时候，有一个门徒对他说，夫子请看，这是何等的石头，何等的殿宇。在这里用的是那个感叹的啊，对这个圣殿的这个壮观的这个赞美。主耶稣对他说，你看见这大殿宇吗？将来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一块上，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我们说当主耶稣在圣殿观看了那个穷寡妇投入奉献箱那个两个养生的小钱，以及主耶稣在教导会众们要防备那些假冒伪善文士的危害和伪善后，他们就出了圣殿往橄榄山去啊，这是发生在那之前，他们就出了圣殿往橄榄山去的时候，这是那个背景。那为了帮助我们理解今天讲到的内容，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耶路撒冷圣殿的历史啊，我们先来 review 一下这个 temple 的 history。 所以首先我们要来看圣殿的这个历史和圣殿所代表的重要意义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圣殿的历史它告诉我们什么。 The temple history 可以告诉我们什么样一个重要的意义， What's the important。我们先来看第一所圣殿 The first temple， 我们把它称为所罗门圣殿啊，所罗门圣殿。我们知道第一所圣殿啊 The first temple， 它是在什么时期建造的呢？是在以色列的王国时期，王国时期啊。我们知道大卫为圣殿的建造预备了材料啊，那么到了大卫王的儿子就是所罗门王继位的时候，大约在公元前967年啊 ,the 967 BC, 啊大概这个时间。那么在所罗门就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啊，就在耶路撒冷的摩利亚山，也称为圣殿山啊，这个之前一名长老在分享时候也讲到过，这个就是在这个地方开始建造第一所圣殿啊。大卫时期那时候只是在那里建了一个祭坛，然后大卫啊，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继位以后开始在这里建造第一所圣殿。那么这座圣殿到了960年的时候完成，所以一共花了7年的时间啊。那么这一段的历史记载在列王记上啊 ,First King, Chapter 6。那我来读一下啊这个当时的一个记载。那在 First King Chapter 6, 1到3节这里讲到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后480年啊，就说他们出了埃及480年，所罗门做以色列王第4年西弗月。 就是所罗门作王第四年的西弗月，就是二月，开始建造耶和华的殿，告诉我们具体建造的时间，谁在建。所罗门王为耶和华所建的殿长60肘，宽20肘，高30肘，这是一个非常宏伟的殿。长60肘相当于多少呢？就是30米啊 ,30 meter。宽20肘就是宽啊 ,wide,10 meter。高啊 ,15 米 ,15 个 meter。所以这个圣殿是非常的宏伟很大。而且讲到殿前的廊子长啊，那个廊子长有20肘。与殿的宽窄一样，阔10肘啊。所以这是告诉我们那个圣殿的那个宏伟壮观啊。那么37和38节告诉我们建成时候的这个啊这个时间。所罗门在位第四年西弗月立了耶和华殿的根基，到11年的布勒月，就是8月啊。刚才讲到西弗月2月，相当于我们今天阳历的4、5月。那么到了布勒月就是8月，殿和一切属殿的都按着样式造成，他建殿的功夫共有7年啊，建了7年。所以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建筑啊，这是我们谈到第一个圣殿被建造的时间。那我们来看第一个圣殿被毁灭的时间，就是到了公元586年。这是我们之前在给弟兄姊妹反复的讲道中都提到过的啊，讲到哈该书的时候，讲到很多的时候都提到的，就是586年。我们知道那是以色列民最后一次，就是南国犹大最后第三次被掳的时候，就是尼布贾尼撒王啊来攻占耶路撒冷，毁灭了圣殿。那么就是最后一批被掳巴比伦啊，这是第一所圣殿的历史。那么第二所圣殿就是叫，我们也把它叫为所罗巴伯所建造的圣殿，有的时候我们把它称为西律的圣殿啊。那么有关第二个圣殿，我们在哈该书的讲道中讲得非常详细，就是当以色列民他们被掳70年后啊，从第一次被掳605年或者606年左右开始，所以到了539年，这个时候上帝就兴起了波斯帝国，取代了巴比伦帝国。我们知道在538年，就是波斯王居鲁士啊，居鲁士做王的时候，他就下令被掳的以色列民可以回归耶路撒冷重建圣殿。我们知道第一批回归的子民在所罗巴伯的带领下，他们回到了耶路撒冷，那时候是主前536年啊，这个536 BC。 那么他们就在原来的圣殿上，在原来圣殿废墟的基础上重建第二所圣殿。当时我们知道圣殿立了根基以后啊，他们只是 built 了一个 foundation， 然后就停工下来了，这在哈该书中我们详细的讲了。所以一直到了什么时候呢？到了520年，从536年到了520年，圣殿被搁置荒凉了16年之久啊，就是在那儿荒凉了16年之久。上帝责备他们去做什么了呢？他们去建造自己的天花板的房屋去了。直到主前520年，上帝才激动所罗巴伯正式开始建造第二圣殿。我们知道花了4年的时间，就是在516年建成了第二所圣殿，所以我们把它称为所罗巴伯的圣殿。那么所罗巴伯所建造的这所圣殿 在罗马帝国统治的时期，就是在主前20年左右，我们知道当时统治以色列的这个大希律王，他就在原来的这个基础上扩建了这个第二所圣殿。那么这个历时一共花了46年的时间啊，希律王花了46年的时间然后完成。所以在新约的时候，有时候就把它称为希律的圣殿啊，希律的圣殿。所以这个就是整个圣殿的历史。那么主耶稣在洁净圣殿的这个圣殿，就是指希律王扩建后的这个第二个圣殿。那么第二个圣殿的毁灭，就是主耶稣在今天经文中所预言的啊，就是门徒对着这个圣殿的石头，对着圣殿的这个殿宇感叹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却预言了这个圣殿啊，这个的毁灭。那么这个预言在主后70年得到了应验啊，主后70年得到了应验。就是在主后70年，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将军提多攻陷了耶路撒冷，就放火焚烧了圣殿。那么经过这个大火焚烧的这个圣殿，那个殿内的这个金子啊，就是这些 gold 就都流入到了这个石头的缝隙之间。那么为了得到金子，他就下令啊，士兵把这个石头一个一个撬开啊，把它拆毁，要得到这个金子。就应验了主耶稣所说的，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所以我们知道今天耶路撒冷只剩下了圣殿的一面西墙啊，仅仅剩下了一面的西墙，就是所谓的哭墙啊。这个就是整个圣殿的历史。时间关系，我只给弟兄姊妹简要的介绍一下这个圣殿的历史。那么我们下面要来看圣殿它代表的意义和圣殿被毁灭的原因啊。What's the mean for temple? 或者说我们说 temple 这个神的圣殿它到底代表了一个什么意义，或者说这个圣殿它被毁啊的原因是什么原因 cause destroy。 首先我们来看圣殿它所代表的意义。一个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圣殿它所代表的意义，就是上帝荣耀的同在啊，上帝荣耀的同在。我想弟兄姊妹对这些一点都不陌生，因为我们在主之前的主日学讲道中啊，在主日学的这个教导中，还有主日的讲道中，都反复的提到这一切。圣殿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上帝荣耀的同在。我们来看看，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创世纪啊，不是创世纪，回到这个列王记上啊。当时所罗门建造圣，这个上帝让所罗门建造上帝的时候所说的话，这个同样的在这个列王记上，这里讲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所罗门说，论到你所建的殿，你若遵行我的律例，谨守我的典章，遵从我一切的诫命，我必向你应验我所应许你父亲大卫的话啊。如果说所罗门和他带领的子民遵行上帝在圣约中的话，或者上帝的律例典章，就是摩西的律法。13节说，我必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并不丢弃我民以色列啊，就是说上帝说我不丢弃你们，而且我住在你们中间。这就是上帝荣耀的同在啊。之前我们讲到 无论是从伊甸园到会幕还是到圣殿，那个所代表的一个重要的意义就是 God be with us、啊、上帝与我们同在。那么第二一个啊，第二还有下面很多内容代表了圣殿，代表什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上帝在圣约中应许的祝福，上帝在这个 covenant 里 promise 的这个福分，而且它还是上帝的居所，是上帝居住的地方。那么它也是上帝子民向上帝祷告敬拜的地方啊，这个 worship God 的这个 center 中心。我们来看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八章，就是当圣殿建好的时候，所罗门就做这个圣殿奉献礼啊，就是这个 temple offering。 我们来看看所罗门在当时的祷告中所讲的这个内容，非常的重要。所罗门当着以色列的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啊，讲到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上帝向大卫应许了什么呢？啊，应许了什么呢？大卫之约，the covenant， 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这是上帝承诺的，看上去是所罗门带领他们建造的，是上帝圣约的承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呐、啊，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在我面前行事像你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坐在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就如果他们谨守这个圣约，神的应许，神在大卫之约中的应许，就是说你的子孙要永远坐在这个王位上。然后所罗门说什么呢？神果真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赏且不足你居住，何况我所建的殿呢？所罗门讲的是真实的，天和天上的天赏且不足我们的神居住，难道他要住在我所建的殿中吗？弟兄姊妹，我们在讲上帝的属性，讲到那位上帝啊，那个超越性，无所不在，永恒无限，那个天和天上的天赏且不够他居住，何况我所建的殿呢？上帝为什么要住在这个殿里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祷告的祈求，俯听仆人今日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在此处祷告的话。所罗门祈求神居住在这里，所罗门祈求神看顾这个殿，所罗门说这是你名应许的居所，是因为神纪念他的约，纪念立约的子民，是怜悯他们，恩待他们， mercy 他们。所罗门祷告完以后，众人怎么回答呢？站着大声为以色列会众祝福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照着一切所应许的赐平安给他的民以色列人，凡记着他仆人摩西应许赐福的话，一句都没有落空。从摩西开始，不仅从摩西开始， 摩西是他们所熟悉的祖宗，一句都没有落空，上帝是 faithful 信实的，使我们的心归向他，遵守他的道，谨守他吩咐我们列祖的诫命律例典章。我在耶和华面前祈求这话，愿耶和华我们的神昼夜垂念，每日为他的仆人和他的民以色列伸冤，使地上的万民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神，别无啊，并无别神，没有别的神啊。这就是我们看到这个所罗门当时在这个献殿时候的祷告。那么圣殿被毁的原因是什么呢？圣殿为什么被毁呢？我们知道后来所罗门所建的殿啊，在所罗门的晚期，所罗门的殿成了以色列民进行异教拜偶像的敬拜的中心，把神的殿变成了敬拜偶像的中心， worship idol。 列王记上第九章六到九节说，耶和华警戒所罗门说，倘若你和你们的子孙转去不跟从我，不守我指示你们的诫命律例，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剪除，并且我已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我必舍弃不顾。啊，不要以为神就一定要住在那个殿中，有条件，就是当你们去敬拜别神、敬拜偶像的时候，神说用他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以色列在万民中作为笑谈被举翘。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耻笑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的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这是因为此地的人离弃领他们列祖出埃及之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亲近别神，侍奉敬拜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这是根本，这是原因，这就是 reason。 列王记上十一章告诉我们说，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儿女之外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就是摩亚女子、亚门女子、以东女子、西顿女子、赫人女子。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和他们相通，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弟兄姊妹，我们没有时间去回顾，我们不是在做列王记上的讲道，但是弟兄姊妹，当我们读这些神的话的时候，是对我们什么样的警醒呢？论到这些国的人，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啊，你们不可和他们相通啊，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去，你们的心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别的神。但是所罗门却爱恋这些女子，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有妃七百，都是公主，有嫔三百，这些嫔妃就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嫔妃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的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弟兄姊妹，我们的儿女会效法我们吗？会效法我们吗？美国才几百年的历史，当年的清教徒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他们的心就是要为单单寻求一个 freedom 的 worship God。 但是今天怎么样呢？弟兄姊妹，我们追求的是什么呢？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塔录 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所看为恶的事，不效法他父亲大卫，专心顺从耶和华。所罗门为摩亚可憎的神基摩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摩洛，弟兄姊妹，摩洛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造丘坛。我们之前讲过，摩洛非常邪恶的神啊。今天就像很多今天仍旧存在，弟兄姊妹，只不过你不知道而已。看，敬拜摩洛，敬拜巴利卡布 ，OK， 把儿女金火献给神，献给他们的神，非常的邪恶，弟兄姊妹。之前我讲过，全世界每年丢失不知道多少儿童，去哪里了？所以不要以为说今天都一切没事了。他以为那些向自己烧自己的神烧香献祭的外邦女子，就是他起来做嫔妃的也是这样行。耶和华向所罗门发怒，因为他的心偏离向他两次显现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耶和华曾吩咐他不可随从别神，他却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的。耶和华对他说，你竟行了这事，不遵守我所吩咐你守的约和律例，我必将你的国夺回赐给你的臣子。上帝可以夺回来的，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我们今天的福分都是你的，神可以随时拿去，因为是他给你的。然而你父亲，因你父亲大卫的缘故，我不在你活着的日子行这事，必从你儿子的手中将国夺回。神真的这样做了，神没有在所罗门的时候行这些。我们知道721年北国被亚述所灭所掳，公元586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攻占耶路撒冷，毁了圣殿啊，南国犹大最后一次全部被掳啊，基本都被掳。同样的，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所圣殿一样的污秽，那些被掳回归的子民，他们忘记了过去的那些伤痛，他们继续的去犯罪，背约离弃神，拜偶像。弟兄姊妹，我们在讲马拉基书的时候，我们讲了很多。马拉基书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来之前四五百年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啊，那个时候也离所罗巴伯和以斯帖他们以斯拉他们回去建造圣殿，洁净圣殿，洁净律法没多久啊。后来变成什么了呢？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祭司官长百姓一同的行恶啊。马拉基书告诉我们说，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说，我必临近你们施行审判，我必速速做见证，警戒行邪术的，犯奸淫的，欺假士的，亏负之人工价的，欺压寡妇孤儿的，屈枉聚集的，和不敬畏我的。这个都是他们那时候所犯的罪，从祭司官长到百姓。因为耶和华是不变的，所以你们雅各之子并没有灭亡。神可以让他们灭亡，但是神因为纪念他的约，没有让他们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说，从你们的列祖的日子以来，你们常常偏离我的律例典章，不遵行，现在啊，不去遵守。现在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 你们却问我们如何才是转向你呢？神警戒他们转回，他们说我们如何才是转回你呢？神说你盗窃了我的财产啊，没有把当纳的十分之一放到我的店里。他们却说我哪里没有奉献呢？ OK， 这就是马拉基时代，主耶稣到来之前的那个时代的光景。那主耶稣到来洁净圣殿的时候呢，主耶稣斥责他们把我父的殿变成了什么？买卖牛羊兑换银钱的场所，贼窝，贼窝。这就是当门徒问耶稣的时候，哇，何等壮观的石头，何等的殿宇。门徒惊叹这个石头，这个殿宇。但是主耶稣似乎没有跟他们一样这样激动，主耶稣也没有惊叹。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我是很喜欢那种欧式的这种啊罗马式的建筑。无论我们今天去 DC 或者去其他的地方，你看的那个这种建筑，那个那么大的石头，你会觉得这种建筑非常的 solid， OK， 人要去不拆它，真的留个1000年都没问题。啊，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们的大学是这个日本人在长春建的伪满洲国府啊，伪满洲州府，在那条街上建了八个建筑，在一条街上一直下去。全是用那种大石头建的这个宏伟的建筑，因为那时候白求恩大是军事院校，所以解放长春的时候就把这个所有的建筑归给了白求恩医科大学。尤其是那个基础大楼啊，你进去的时候那个大石头，那个大理石非常的漂亮壮观，那是跟日本的国会大厦是一个图纸建的啊，那个你到那里面，你每次上课的时候你感受非常的深，你会觉得说这个建筑怎么都不会那个倒塌。那文革武斗的时候，他们用枪炮打去，那就只是墙上撇下来一点点东西。弟兄姊妹，你看到这种建筑的时候，你是不是很惊叹呢？它是不是能存留1000年呢？我相信人如果不去猜，可能是的。但是所罗门的圣殿比那个还要宏伟，还要宏伟。怎么样呢？耶稣没有像他们这样惊叹，耶稣反而说将来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这就是主后70年应验了，应验了主耶稣的预言。我们从圣殿的历史来看，无论是所罗门建造的第一所圣殿，还是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所圣殿，都被毁灭了。上帝的荣耀离开了神的殿，为什么？ Why？因为圣约子民犯罪背约，敬拜偶像，污秽了神的殿。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假先知经常对他们说，这是神的殿，这是神的殿，耶和华神怎么会离开我们呢？神的荣耀怎么会离开我们呢？神怎么会摧毁这个殿呢？他们以为只要物质的圣殿在，神的荣耀就与他们同在，神就不会毁灭这宏伟的殿。然而恰恰相反，神的荣耀 离开了神的殿。就像那个被掳的时候，那个以西结先知在加巴鲁河看到的景象一样，神的荣耀上升，离开了那个圣城和殿。我们说圣殿的荣耀是和那个圣殿的功用，或者说和圣殿那个圣约的子民是不可分开的。那个圣殿是上帝特别分别为圣出来的啊，弟兄姊妹，分别为圣，什么叫分别为圣吗？是上帝洁净的，那个是上帝洁净的，是祷告敬拜上帝的中心，敬拜献祭的中心。所以上帝的荣耀，上帝的圣洁才在那里同在。但是当人把那个地方变成了偶像的敬拜，变成了这个污秽的殿，变成了那个贼窝，神的荣耀会不离开吗？下面我们来看什么是永恒的圣殿和永恒圣殿的建造者。什么是 Eternal Temple， 或者那个 Eternal Temple 的 Builder 是谁？我们从圣殿的规模来看，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远远不比那个远远少于那个所罗门圣殿的那个宏伟和壮观。这个我们在学哈该书时候知道，哈该先知在第三章，在这个在第三节说，他说你们中间存留的有谁见过这个殿从前的荣耀呢？现在你们看着如何，岂不在眼中看为无有吗？那个时候被掳以后七十年回归，当年看到过所罗门圣殿的人啊，大部分人都死了，只有少部分的人存留回来了。所以他们看到那个殿，看到所罗巴伯建的殿的时候，就跟先知说的，岂在眼中看为无有吗？那个真的是没法比啊！所以他们很悲哀，非常的悲哀。这也是他们最后停工停到那儿不去见。但是上帝借着哈该的预言是什么？神赐给他们极大的应许是说，他说这殿后来的荣耀必大过先前的荣耀。上帝借着哈该说，这个殿的荣耀要大于后来的荣耀，要大于那个先前的荣耀。在这个地方我必赐平安，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神说我要赐平安，这个殿的荣耀要大于以前的荣耀，我要赐平安，这是耶和华上帝说的。从圣殿的历史结局来看，无论是所罗门建造的第一所圣殿，还是所罗巴伯建造的第二所圣殿，都被毁灭了，都毁灭了。所罗门所建的宏伟的圣殿仅存了374年啊，我们说从960年完成到586年，不到400年的时间。所罗巴伯所建的第二所圣殿也只有586年。那么为什么先知说这个殿后来的荣耀要大于先前的荣耀呢？旧约先知以色列民所期盼的那个真正荣耀的圣殿，都是指向那个将来要到来的弥赛亚君王。他们所期盼的那个荣耀的那个 glory temple， 都是指向那位要带来的 Messiah， 耶稣基督。他是万民祷告的殿，圣经讲他是万民祷告的殿，是以马内利，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个将要到来的弥赛亚君王就是耶稣基督。真正荣耀的圣殿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 完成实现的，耶稣基督来成就实现的。弟兄姊妹，记不记耶稣基督在洁净圣殿时候啊，他们来诋毁他耶稣所说的话呢？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起来。耶稣说，你们拆毁这殿，我要在三日内再建起来。那些犹太人说什么？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之内就要把它建起来吗？希律王花了46年时间扩建，难道你3天就要把它建成吗？圣经告诉我们说，但耶稣说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了他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门徒不理解，当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门徒就想起主耶稣所讲的话，就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话。人手所造的殿都被人的罪所污秽，而最终遭到神的遗弃和毁灭，而只有那个完全无罪的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用他的身体所建造的圣殿，才是那个荣耀的啊，那个 glory， 那个圣洁的，那个 holy， 是不被摧毁存到永远的那个圣殿，是 living temple， eternal temple forever。 真正荣耀的圣殿不是所罗门建的圣殿，真正荣耀的圣殿也不是所罗巴伯所建的圣殿，真正荣耀的圣殿是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所建立的基督的教会，是耶稣基督所建立的基督的教会，是上帝永生的国度， God's Kingdom。 基督的身体就是真正荣耀的圣殿啊， Christ 就是那个上帝荣耀的 temple， 是万民祷告的殿，是圣灵的居所，是上帝荣耀的教会，永恒的国度。这是荣耀的圣殿，而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国度中的这个君王，是那个最 faithful 的这个大祭司 priest， 还有他的话语，真理的话语。那么神的话对我们是什么样的应用呢？主耶稣预言第二圣殿被毁灭是发生在主后的70年，而真正上帝荣耀的圣殿是主耶稣在受死复活后3天内建造的。主耶稣没有让我们等到那个70年之后，是他受死复活3天内建造的，就是主耶稣亲自在地上建立的教会。特别是五旬节降临以后，圣灵降临以后，上帝有形的教会就在全地开始建立扩展。所以我们今天是有福的人，因为我们今天不是居住在那个物质的圣殿之中，而是在基督里啊 ，in Christ， 我们是属基督的身体。弟兄姊妹，你们是属基督的身体，那是连接于基督 ，unite with Christ， 是属神的教会，是永生上帝的殿，是 eternal living temple， 啊，而且是上帝的居所和上帝荣耀的同在，也是敬拜上帝的中心。 主耶稣怜悯我们，在物质圣殿没有毁灭的时候，他就为我们建造了这一个属灵的永生的殿，就是基督的身体、基督的教会和上帝的国度。他把我们放在这个国度中，但是主耶稣预言第二个圣殿被毁灭，对今天的教会来说，对基督徒来说，是对我们一个特别的警醒。他要警醒我们，要常常的思考，什么是上帝永恒的圣殿？啊，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常常想想，什么是上帝永恒的圣殿？或者说，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特别是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啊，今天真是个末后的时代，弟兄姊妹，我们不要高枕无忧。弟兄姊妹，我们要真的仔细的来思考我们的信仰。当你失去地上的依赖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对你是最重要的呢？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你在这个瘟疫期间啊，在这个多事之秋，感谢神的怜悯，我们今天还存活着。说实在的，有一天真的可能我们随时都可能离开这里，你有没有想过说，你当地上的失去的时候，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呢？就拿过去的美国啊，就拿美国来说，我们来到这个国家，我们相信这个国家是一个民主自由啊，特别是思想言论自由的一个国度啊。弟兄姊妹，你来到这个国家为什么呢？你都向往美国的民主自由啊， free speech， OK， 还有基督徒可以自由的敬拜上帝， free worship God。 弟兄姊妹，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是这样吗？弟兄姊妹，你们想想今天是不是？今天很多很多话你不敢讲， OK， 你不敢讲，你不敢表达你在你敢在你的这个工作的单位，在过去自由的表达你的信仰吗？你们想想看，这几年是不是这样？你们敢 free speech 吗？即便是你讲很多 censorship， OK， 给你就是说给你压制了，你不敢讲。今天的美国从上到下，弟兄姊妹，从上到下充斥着谎言， OK， 到处都是 lie， 虚假，无论是政府啊，到处是谎言。今天人们可以随便的讲假话啊，随便的讲假话，大家无所谓。还有今天的你所信靠的美国的金融啊 financial system， 弟兄姊妹，不是危言耸听，有一天美国可能真的会变成委内瑞拉。你可能买东西得用麻袋扛着一包这个钱去买东西都有可能。今天在做什么？要无限制的这个 unlimited 这个国债， OK， no ceiling， OK， 随你怎么生。Who care 你这个 next generation， 大家就拼命的生国债吧。弟兄姊妹，有一天会崩溃的啊，有一天会崩溃的。你不要以为说哦，我还有很多钱啊，有一天弟兄姊妹会崩溃的。你不要以为你银行里的钱哦，我很多，很安心。弟兄姊妹，这些都不是你所依靠的，我告诉你，有一天就没了。 我们所地上所能依靠什么呢？我记得随波长老经常提到，他说美国今天的败坏是跟教会信仰滑坡密切相关的，我完全赞同这样的观点。社会的败坏是因为教会的败坏，教会没有了真理，那你说你怎么期望说有真理的信徒呢？对不对？大家都你好我好，对不对？我们今天世上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啊，就像一个俱乐部，你帮帮我，我帮帮你，那不挺好吗？我们在这个世上的日子过得挺滋润，大家都觉得哎，高枕无忧挺好的，是这样吗？所以今天你去看哪有媒体在跟你讲真话，全是谎言，不疼不痒的，没人敢讲真话了。你谁讲真话就把你的嘴给堵起来，这比共产国家还厉害。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想想看，当一切过去的时候，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什么东西对教会最重要？所以我们说，一个圣洁的持守上帝真理话语的教会是最重要的。上帝为什么毁灭那些圣殿呢？不要以为那个教会神就说这是神的教会，这是神的教会啊！我不是这样的假先知，我从来不这样讲。我要提醒你们警醒，那个真正的不被毁灭的是在基督里圣洁的按着神话语传讲的那个教会。那什么是教会的圣洁？我记得这个宣赫弟兄有一次在给我们分享教会的治理管理，特别是在这个 Westminster Confession Face 里讲到教会的惩戒。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它不仅有真理的传讲，它还是一个按着神话语治理管理有惩戒的教会。所以那里面讲了很多惩戒，教会的惩戒，教会的治理管理，从根本上都是为着，一方面是为着上帝的荣耀，另外一方面是为着信徒的益处啊，为着信徒的益处。我们知道，就像我们一个孩子，如果一个孩子他从小被管教，从小有好的规矩的教导，他是一个安全的人啊，他出去以后他会感觉很安全，他也很自由。但是一个孩子如果你从小就没管教过，没带领过他，我告诉你，那就跟野草一样，他没有安全感。同样的，教会也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教会我们没有大的惩戒啊，小的我们也有过劝说，弟兄姊妹，你不要以为教会不惩戒，那是感谢神啊，这些事情没有临到我们，但是临到我们，教会一定会做的。你不要以为教会不做，因为这个是对你有益处，对整个教会的圣洁有益处，这是真实的。弟兄姊妹，我可以给你们每天讲好听的话啊，让你们开心啊，但是对你不一定有益处，你知道吗？对你不一定有益处。我做传道人，我在教会侍奉这么多年，我可以完全让你很开心，但是我不能这样做， 我必须要告诉你什么是对你有益的。教会若没有了神真理的话语，上帝的荣耀会同在吗？就如当年以西结在加巴鲁看到的那个异象，上帝的荣耀离开了。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今天魔鬼撒旦利用各样的诡计啊、方法，甚至病毒啊，我没有说这个病毒不是真实的，这个病毒是真实的啊，人造的，真实的，开始也是很危害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不要被这个病毒给吓住了。现在很多人是利用这个，今天美国政府就是这样，你看那些兰州就是用 COVID 把你们 lock down， OK？你看看今天的物价，你看看今天的生活，你看看那些小的 business 全让你们倒闭，谁赚钱啊？谁赚钱？全是那些大公司赚钱啊， Amazon、 Walmart， 对不对？这个就是他们要做的。实际他并不是说光让你这个给你发点钱让你依赖政府，更重要的是，我告诉你弟兄姊妹，他是要把你的信仰，把上帝从你里面拿掉，就这样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弟兄姊妹，我们要警醒，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真的是处在一个危难中，一个患难中。但是弟兄姊妹，你要依靠的是什么呢？你要依靠的是什么呢？你在这个患难中的秘诀是什么呢？教会越是在这个时候越要靠近上帝啊，教会越要靠近上帝，越要传讲上帝真理的话语，这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对基督徒说，我们讲到教会，现在我们说基督徒呢，对我们个人来说呢，那么什么是基督徒神儿女最重要的事情呢？啊，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想过吗？ What's the important thing in your life， 或者说在这个 special 的这个 season 里面，这个 situation 里面，弟兄姊妹，我只能告诉你一个秘诀，就是抓住上帝的应许，抓住上帝的应许，就像那些诗人一样，在患难中，什么是他们的应许呢？什么是他们的这个 promise 呢？是上帝给的啊！敬畏神，敬畏神， fear to God， 遵行上帝的话语。什么叫敬畏神？敬畏神不是说我看到神很恐惧，加文讲的敬畏神是认识神，因着他赐你一切的恩典来感谢他，敬拜他，这叫 fear to God。 我们越是在这一个邪恶的时代，越是在这个混乱的时代，你越要依靠神，依靠教会属灵的帮助。弟兄姊妹，我给你举个简单的例子，如果说暴风雨来了， OK， 或者说灾难来临了，你往哪里去？弟兄姊妹，你躲到哪里去？我记得好多年前日本仙台，包括福岛福库西马的那个 tsunami 来的时候，那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地方， OK， 特别是那个叫伊西诺马奇啊，就是岩石城啊，那个很多的人啊，很多的人就是往那个最高的地方啊，那个跑到那个一个房子里去。那还有很多人就是哎，那个觉得说那个 tsunami 我在山坡上离我那么远呢，对不对？我跑什么呀？ 那个消防队员来做见证说，等他们再回去让那些人往他到那儿的时候让他们赶快跑，没人跑。等他再回来的时候那些人已经没有了。灾难了，弟兄姊妹。OK。灾难来临的时候什么可以让你躲藏呢？弟兄姊妹，避难所。Shelter, 避难所。这是我们最简单的常识。OK。Shelter。同样的，弟兄姊妹，今天在这个末后的时代，在这个瘟疫的时代，在这个政治经济动乱的时代，什么是你的依靠？你的工作吗？你的金钱吗？你的生意吗？弟兄姊妹，你要抓紧上帝的应许啊！你要来仔细的思考，一切都在上帝的掌管中。越是患难的时期，越要抓住上帝的应许。如果你不在耶稣基督里得到一切的福祉，弟兄姊妹，我们反复的讲哥罗西书说，上帝一切有形的丰盛都在基督里面，只有基督里有福分。如果你不在基督里去得福分，你想得到这个世界的福分，你想在世界上得福分，弟兄姊妹，有一天都会变为虚空 empty OK 虚空的虚空。诗篇57篇第一节我们学过的，讲到说什么？神呐，求你怜悯我，怜悯我 ，mercy to me， 因我的心投靠你，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等到灾害过去，投靠在上帝翅膀的荫下，那个 shelter， 那个避难所，等候灾难的过去。弟兄姊妹，灾难来临的时候，只有上帝是你的避难所，你的盾牌。哎，你说这个东西我还得出去打点工挣点钱，对不对？还得一样的生活。我还有很多世上的事做，我何必要去教会呢？弟兄姊妹，想想看，那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就我刚才给你举的例子，那个物质的一切是你的依靠吗？弟兄姊妹，教会只能给你在基督里一切属灵的福分，你要记住这一点，教会不能给你世上的福分。教会不是那个非盈利组织，教会也不是那个政府给你发钱的地方，啊，教会不能给你世界的祝福，你一定要清楚这一点，教会只能给你属灵的祝福。但是，弟兄姊妹，你一定要知道，上帝应许我们，你要先求他的国，他的义，我们所需的一切，天父都知道。我们所需的一切，天父都知道。你要求他的国，求他的义。我告诉你，我从来没有缺乏过，弟兄姊妹。上帝给了我很多很多，我有时候都觉得我用不完。这是秘诀，这是在基督里蒙福的秘诀。你有了基督，就有了一切。过去一年多的时间，教会正是基于这样的根本出发，为弟兄姊妹预备了祷告会， 属灵的分享。我相信很多的长老同工，他们都付出了很多，我自己都在里面得到了很多属灵的益处。弟兄姊妹，你们每个人来到上帝面前来反思，在这个混乱的时代里面，随时你都可能会失去肉体的生命，谁能成为你的避难所？谁能成为你的保障？谁是你的依靠？你要追求什么？我看到那些真正依靠神的儿女，他们每天都很喜乐，很平安，很满足。我劝诫我的弟兄姊妹，属神的羊要敬畏上帝，越是在这个患难中，你要越加抓住上帝的应许来跟随主，在基督里过一个圣洁的，一个丰盛的，一个满足的，一个荣耀的人生。 Holy, be holy, be fulfilled, be satisfied, glorify God。 诗篇84篇我们学习过的经文，我想也是很多弟兄姊妹非常喜悦的经文。我再来给弟兄姊妹读一下这个诗篇，来作为我们的勉励。万军之耶和华啊，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万军之耶和华，我的王，我的神啊，你在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了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了暴雏之窝。如此住在你的殿中，便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他。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耶和华万军之神呐，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呐，求你留心听。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面。在你的院宇中住一日，胜是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啊，依靠你的人变为有福。我们一同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丰盛的恩典，真愿你的话常常的能够存记在我们的心里面，也再次让我们来警醒的跟随你。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丰盛的恩典，你为我们的罪亲自的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死里复活，为我们建造了永生的殿，永生的国度。今天我们就生活在其中，成为属神的儿女，具有永恒生命的你的儿女，我们是何等的有福。主，真的是求你让我们的心回转，让我们不要在这个世界上去寻求好处，而是单单的仰望你，跟随你。谢谢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你得着一切的荣耀。祷告感谢，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